他是一个追随人心意的王，所以我这个题目就叫做追随人意的王。这个扫罗这个人物在圣经里面他出现，这个角色出现，他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长老忽然聚集到一起，然后去找先知撒母耳。撒母耳这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他立了他的孩子作为士师。他们找撒母耳的目的是什么？说我们要立一个王，要像周围的列国一样 治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不高兴，撒母耳问神的时候没想到大吃一惊，因为神给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定性犯了什么罪呢？拜偶像的罪。我们知道神一路借着各种各样的非利士人啊，各种各样的刑罚来击打以色列人，目的就是要除去他们的偶像。但是呢，撒母耳本来以为这种到这个地步偶像也许除的差不多了，但是呢，上帝突然告诉这个以色列长老，突然来让他们立王的时候，上帝给的定性居然是他们像他们往常所行的一样，是来拜偶像，只不过这个偶像不是有形的偶像，是一种无形的偶像。我们这段的经文我们就会看这个偶像是什么。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就是他们的心已决，他们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要神作为他们的王的时候，但是他们还要求神一件事情，就是让神给他们这个王做背书。这有点类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心态，我们既想让自己做决定，我们还想求神的背书，然后祷告说啊，我就要这个，我就要这个，让神只要给我开个路就行了。其实呢，他们所犯的这个错误呢一样的，他们不要神做他们主，但是却让神为他们背书，要神给他立一个王。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这个人物出现了。所以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个大能的勇士，或者大财主。其实他又是个大能的勇士，又是个大财主。怎么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家族里面出了很多的能人，除了扫罗这个人以外，还有一个扫罗的堂弟亚尼尔和他的叔叔尼尔，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人。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大家看短短的几句话，你看扫罗这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可令人羡慕的一个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又高又富有，长得又帅，也就是说他是以色列头号的高富帅。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扫罗真的是一个让人极其羡慕的一个人。不仅如此，他不仅是以色列头号的高富帅，而且我们会看到他有胆识，他有见识，而且有谋略，而且有胆量。这个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国王的当王的一个皮子，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我们会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都羡慕这样的人。但是神让我们看到他结局的时候，扫罗实际上是一个极其悲剧的英雄。他一父子四个人都被杀在战场上，然后他的家里面这个因为王位几乎是七零八落，几乎是就是说都被这个王位折腾的整个家里面自相残杀。那么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别人所羡慕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可能后面等待我们的结局是祸患。扫罗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大家要注意，这几头驴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个驴在那个时候的一种文化符号是富有的文化符号，不单是富有，是代表权力的这种象征。因为旧约时代他预言将来的弥赛亚出现要骑着驴进耶路撒冷，本来这是一个谦卑的符号，但是因为这样一个预言的话，那么成为他们骄傲的一个符号，成为他们追逐的一个梦想。就是说在士师时代，你会发现那个所有被选为士师的人，他们都有几十头驴或者上百头驴，然后还有几十个儿子，几十个 wife。这就代表他们的身份是做王的。所以这个出场是几头驴代表扫罗这个家族的身份和权势，对比的将来大卫出场的是牧羊，作为一个牧羊童，一个谦卑的一个卑微的牧羊童，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说呢，他就吩咐他的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驴。扫罗就走过了一圈，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找到驴。 到了这个苏弗地，就是撒母耳他的老家，我这个讲过，在这哈拿的祷告里面我讲过，苏弗是推到前五代是撒母耳的一个祖先。所以他说，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倒为我们担忧。你要知道这个家里面 一丢就丢了几条驴，他家里可能有几十条驴。所以说他父亲呢，让他儿子去找驴的时候，找不着的时候，他儿子说了这样一句话，很耐人寻味，什么什么，我们要回去，我们要找不到驴不要紧，但是我的父亲将来不能因为这件事为我在担心。这说明什么呢，弟兄姊妹？这说明这个儿子在父亲的和甚至整个家族里面，他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驴如果代表他们的权柄和他们的财富的象征的话，和他地位的象征的话，那个这个儿子是真正的要落实这个家庭的权利、权柄和财富的一个关键的角色。也就是说，这个利王风波这件事情背后推动这个事件的，一定是跟扫罗有关的人，很可能是他自己家族的人，在背后是作为这个事件的操盘手来推动这个政治事件的操盘手。所以说呢，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说了这句话，一方面表明他个人的性格，他很善解人意，很善于替别人着想，这也是扫罗一个非常大的优点之一，令人羡慕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同时也说明这个家族的背景不是很简单的一个背景，立王这件事情绝对是这个家族背后在 push 这件事情。哎，他要回去的时候，我们看他的仆人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城里有一位神人，当然这个是指的撒母耳，对吧？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说的全都应验。这个我们在第三章已经看过了，我们不如往那里去，或者他将我们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就是找先知去问他们那个下面的路。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翻译一下。哦，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他们也就是说经过了这几天的周折，他们确实吃的都没有了。那去先知那里的时候连吃的都没有，还要考虑给先知送礼物，这也反映扫罗这个人的性格是非常非常明 wise 的一个人，非常聪明明智的一个人。哎，这个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只有银子一舍克尔的四分之一，可以送给那神人，请他指示当走的路。也就是说这个仆人还留了一点银子，然后扫罗说可以，那我们就走。然后走的时候，于是他们就往这个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去的时候正好碰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知在这里没有。这个女子说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强调是少年女子？那么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文化背景里面，女子是非常不受重视的，而年轻的女子就更不受重视。如果这个年轻的女子口里都能说出来这个城里发生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嘛，那么说这件事情重要的一定程度，这个城里面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是妇孺皆知，而且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在城市里正要发生。哎，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什么事情呢？献祭，这个神人要带领大家献祭，带领百姓献祭，然后还要祝祭，然后呢还有请的一个重要客人，这一些重要的客人在参加这个宴席。大家要从这里面体会，也就是说这个女子说的这一番话证明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再翻一下，进城的时候，这个过了吗？没有吧。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丘坛去。这个就是那件事情，献祭这个事情是干啥？我们知道吗？我们能猜出来，其实能够，就是要立王这件事情，对吧？就是要立王。所以他上丘坛去。扫罗未到的前一日，因为神已经告诉他，明天我会带一个便雅悯人过来，带一个便雅悯人来，你要高他做他以色列的君王。因为他们不是要立王吗？神说那你就按他的要求去立吧，给他们立。那立谁呢？神没有告诉撒母耳立谁，说只是说你在这里准备好请客，这个宴席要准备好，然后呢人到时候我给你送来， 你请哪些人，但是你请哪些人呢，要把这些以色列各个支派的头面人物都请来，但是这个王你不用请，我给你送过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哎，所以预先，因为前一天头一天那个神已经给他说好了，所以扫罗走到这个撒母耳跟前的时候，这个问撒母耳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就回答说，我就先见。他说下面说的一段话，如果我们是扫罗，我们想想我们心里会怎么想。从来没有见过撒母耳，从来也没有来过这个城市，来过这个地方，一见面撒母耳马上就认出来他了，而且还说一些令人费解的话。什么话呢？说你现在不用，你现在跟往前面，在我前面走，然后我要请你吃饭，然后呢说我，而且明天早晨我要送你回去，说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但这个心里的事是什么？是找驴吗？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说，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也就是说，他老先知一语点破了扫罗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整天日思夜想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却不是那三头驴，对不对？这里面大家仔细琢磨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耐人寻味。也就是说，从后面我们讲的话，就是扫罗其实这一家人一直在筹划的一件事，就是他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被高利的王。所以他心里所想的是，整天所想的是，所策划的是，就是立王这件事。哎，他表面上装的像不知道，像什么都不都不知道的样子。所以他说，以色列众人所羡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这句话才是要害。也就是说，整个以色列人都要立王，其实他们要立王，我早就知道他们要立谁，你也早就应该要知道他们立谁，对不对？但是你不说，他们也不说，他们因为什么？他们等待着神说。一定要大家一定要知道这边，大家都在玩 trick， 所有的人都在这里玩 trick， 但是神也不点破他们，神说我跟你玩。哎，然后呢，他装蒜，扫罗这一段装蒜的话，这两句装蒜的话，大卫后来重复他，是很有意思的。大卫也是很有意思的，很聪明的人。这个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你看他装的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啥都知道，他一直在策划这件事，但是他什么事情都装着不知道的样子。这是最妙的。他说这句话，一方面确确实实便雅悯是个很小的支派，不错，一点没错，但是呢，另一方他这个话也不真实。因为便雅悯支派固然是最小支派，但是这个支派却是最能打仗的一个支派，而最初那些军事人才和这些政治人才的一个支派，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支派。所以他在这面其实是在装蒜，装蒜的目的他是想求一个什么？大家想，要立王这件事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以色列，你要知道，在旧约时代，大家谁都知道君王要从哪个支派出来。雅各林死的说预言就是指的犹大支派要出君王，而不是便雅悯支派，不是其他任何支派。而就算是犹大支派的其他支派里面，以法莲支派是最重要的、最大的、势力最大的，也轮不到便雅悯支派。所以立王这件事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那么要突破这个坎，就是立王这个坎，你有没有得到应许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要求上帝给我背书，首先你要在上帝的应许里面，那么在不在应许里就是成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扫罗这个装蒜的话，其实在不断的在探底，在试探神，试探撒母耳，就是我不是应许的支派里面，但是呢，大家都退，众望所归，都要选我当王，那到底怎么办？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对吧？我也面临这个难题，那么大家也面临这个难题。好，再翻一下。撒母耳不理他，然后知道他是装蒜了，当然领扫罗和他的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首位。你要知道，美国总统假如说他请50个州的议员开个宴的话，那么最重要的客人一定是先到那儿等的，对吧？一定是先早就通知到那个客人了。比如说我请下任的总统来做客，然后50个州的议员一个州俩都过来了，100个人在这落座等谁呢？ 等下任这个当选总统的时候，那么下任当选总统当然是第一个被先通知到的，对吧？哎，这个地方有意思，上帝请客完全跟这个世界上不一样。我把那个所有陪客的人都请到，那我唯独那个主角我就不告诉你是谁，我就不告诉你是，我留一个大大的悬念，然后告诉你这个无这个人我要自己带上来。So far 就是在扫罗来之前，谁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这个座位是空的。这三十个人大家一想就知道，这肯定是一个支派，他有十二个支派，一个支派大约出俩，然后剩下还有一些头面人物，然后一坐啊，主角是空的，谁都心知肚明那个座位是留给将来要立的那个王的，但是谁都不点破这件事情，谁都在说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不是我们要一致推举的那个扫罗。扫罗却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请客这件事所有的人都知道，扫罗 一点都不知道，直到这个他找驴有一天来到这个才发现，哦，原来撒母耳居然把他放到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座位上去了。这个时候大家面面相对的时候，他和那三十个客人面面相对的时候，我想是会心的一笑，哦哇，这个怎么这么巧啊，老天爷，对不对？我也，你们也主意我，你们也觉得我合适，我也觉得你们大家都想选我。哎，真没想到这个老天也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奇妙的带到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要学会从环境里面，从这些巧合里面，要学会神的带领。扫罗从这件事情本来已经足够震撼他的内心。他应该害怕，应该害怕的什么呢？神居然这么用这种奇妙的方式，用这种很大的神迹把他带到这样一个位置上，而且在关键的时刻，这时候神的大能应该让他折服的。但是我们看扫罗，他专注的是什么？他专注的是什么？请吃饭的时候，他把这个祭肉拿过来以后，特意为扫罗存留的这个祭肉，同席的时候大家都在吃饭，你说这些人都在等什么？大家还有心思吃饭吗？我相信当时没有多少人有心思吃饭，除了扫罗的仆人饿得不得了的，在那个旁边嚎吟大嚼，这个我们想，所有的人都没有心思吃啊，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一件事情，等什么？哎，宣布，没错，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撒母耳，盯着这个老先知，这个说，撒母耳，你就别卖关子了，对吧？既然都到这种份上了，你就宣布吧，甚至拿出你的小瓶来，哇，把那个油膏油都倒到扫罗的头上，我们大家皆大欢喜啊，对不对？哎，一等二等，饭吃完了，人走茶凉的时候，撒母耳宣布散会。哎，这件事情让大家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散会什么？搞没搞错？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啊，戏眼没有揭开，你居然要散会，对不对？哎，撒母耳说散会，你们都回去吧。哎呀，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大失所望啊，这请的什么客嘛，这重要的事情一点都没说，为什么神用这种奇妙的办法来对付他？因为扫罗心里面有一个结，这个结就是什么？扫罗就是一个追逐人的心意，他什么事情都想显在人前，哪怕神给他这么样大的神迹，给他这样一个非常准确无误的一个 confirmation， 他还不满意，他还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让他在人面前有所表现，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最失望的一个人。让所有的人都送走的时候，还居然没有宣布他是神力的王的时候，他是最失望的一个人。结果这一宿可能他都没有睡好。撒母耳说：“你去睡吧，明天早上我再告诉你。”哎，他说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在房顶上，大家要注意，房顶上是一般来说不容易被人觉察的地方。说起来吧，我现在就可以送你走。起来以后呢，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的时候，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记住啊，一个人都不能留，连他的仆人都要，贴身的仆人都要先行打发走。你看这个高扫罗说，然后他才拿出来高扫罗作为王。大家想过没有，也就是说以色列第一任扫罗这个君王扫罗的高丽完完全全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没有，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相反的话，高大卫的是公开的搞，是撒母耳在他的众兄弟和那个城伯利恒的那个长老面前，堂而皇之的高了大卫， 而那个时候恰恰公开的告是很危险的，因为扫罗是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有势力的一个君王了，如果他知道告了大卫，他可能立马就把大卫的性命取走。而全能的神就故意的设了这样一个套，我告这个第一任君王的时候，我就秘密的告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按我的心意来选的，这个是按百姓的心意选的，我告他就是绝密的情况下来告他，谁都不知道。然后告大卫的时候，尽管很危险，我就要告他，因为这个是我的心意选的。所以大家看这个，翻一下哈。所以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他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他给他说了三个印证，三个神迹的印证。大家以后也留意，给大卫没有任何的神迹，至少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给扫罗一系列的神迹。”哎，我们看见扫罗这个人是没有信心的一个人，他是凭脑袋来行事的一个人，所以留着三个印记，让他在那让扫罗在这里仔细的琢磨，绝密的情况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呢？我们知道这就是扫罗心里惦记的事情。撒母耳不是说了吗？我明天要把你心里所有的事情我都告诉你，这才是他心里要想的。扫罗心里想的这三个 sign 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琢磨，一个是什么？要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结的坟墓要遇见的两个人，这两个人说的话就是扫罗刚才所说的话，就是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到了，现在你父亲不再为驴挂心，反倒为你担心，说我为儿子该怎么好呢？这是第一个 sign。 第二个 sign 是呢，遇到三个往伯特利拜神的人，把礼物给扫罗。第三个 sign 是什么？到神的山上去看见非利士人的防兵，然后一同受感说话。这三个 sign 都是扫罗心里面到扫罗的心结，同时也是神对他的心结的一个回应，看他能不能悟得透这三个代表什么意思。第一个是什么？我们知道便雅悯人他的老祖奶奶就是拉结，是雅各深爱的那个，长得很漂亮，但是呢拜偶像，属灵上是一个瞎子，就是他因为偷了他父亲拉班的神像，在拉班追的路上，雅各不知道他偷了神像，雅各说所有你的东西只要你发现是这里属于你的，你都可以随便拿走，但是如果谁偷了你的神像，那么这个人就该死。他不知道是完全不知道是拉结偷的这个神像嘛，他就说了这话，因为雅各是很明白神的心意的，他说这句话是对偶像的深恶痛绝说了，但是他无意之中这话成了他的爱妻拉结的一个咒诅。拉结就在他回来的路上到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到那个路上的时候难产生便雅悯，对吧？那个时候死在路上，所以无意之中雅各一句话杀了拉结，所以也是生了便雅悯以后，拉结就给这个便雅悯起名叫什么来？大家记得吗？叫便俄尼。便俄尼的意思是什么？苦难之子，也就是这个孩子是苦难之子，因为我是怀胎经过了这么大的苦难生产，他要了我的命，对吧？叫苦难之子，但是雅各给他改成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是什么？右手之子，能力之子，也就是说雅各是一个属灵非常非常敏锐的一个属灵伟人。他说我们信神人那里苦难就是我们的能力，这就是十字架的原则，是吧？苦难就是我们的能力，所以他给他改成便雅悯，大右手之子，能力之子。然后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拉结身上也好，在扫罗身上，这个应验都是负面的应验，就是我们的能力成了我们的苦难。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坚持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苦难，这就是扫罗一生的结局。但是呢，扫罗的儿子里面有一个很有信心的人，约拿丹，他在他身上得到了一个正面的印证，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奢，后来受他叔叔的追杀，他叔叔窃取了他的王位，然后追杀的话摔得腿都瘸了，但奶妈抱着摔得腿，但是他一生却享尽了从神来的平安和祝福。因为你读历代志，你会发现他不仅在大卫的时候神因为大卫和约拿丹立约赐给了很多的福分，和大卫同席吃饭，而且所有扫罗家蒙福的那些很多的后裔，他有五个儿子都是从这一个受苦受难的人长起来这个孩子里面留下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所谓上帝的应许，所谓上帝的命定预定，都不是机械的命定，都是根据人的信心来的。如果我们有信心，马上这种苦难就变成祝福，这种苦难就变成我们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能力会变成我们的苦难。所以说你看，这是第一个印记，第一个 sign。 第二个 sign 是什么？扫罗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没有名义。所以第二个，神用这种办法告诉你，你有名义。第三个是我有没有神，从神来的那种就天命，所谓的天命。那第三个神迹就告诉他，其实你有天命，因为你会受管说话，对吧？这三个都告诉他，这就是扫罗信，就是每一个当王的人，你可以看出来扫罗他在政治上是有远见的，他知道当时以色列人要什么，他有需要什么要才能巩固他的王权。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我们通俗的讲，我们都讲秦皇汉武，对吧？唐宗宋祖，这时是伟大的君主。但是历史学家里面，大家都知道，其实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君王。他其实呢，他在个人品德上和他治国的才干上，军事才干和政治才干都不比那我们所说的那个八大君王，差到哪？那四大君王差到哪里去？但是呢，他在几乎要平定天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别人他的部下都拥戴他做王的时候，他只有三点的考虑。第一点，我的血统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在应许里面，是不是拣选的，是不是在拣选的里面，就是说我的血统是不是汉室皇家的血统啊？是，这个没有问题了。第二点，我是不是有顺应民意？第二，那显然也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别人告诉他，我们都支持你，普天下的百姓都知道你贤明，都知道都拥戴你。那么现在他说还有一点我没有等到，所以我不能黄袍加身。什么没等到？他说天命。其实呢，已有很多的神奇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救了他的命。那 只有天命才能发生那样的事。但是他还说我还要等一件事情。他等什么？中国古代历史上叫谶语，这个谶语就是天命。那最后等到了，他就黄袍加身了。那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扫罗考虑这三点跟刘秀考虑这三点一模一样。就是他等的一个是拣选，我是不是在拣选之？我不是在犹大支派里，但是是不是在拣选呢？便雅明支派，上帝也给他了一个应许，就是便厄尼和便雅明。第二，那么我是不是有名顺应民意呢？显然神说我给你一个记号，让你知道你顺应民意。第三个，我是不是有知道从天命啊，应了天命了？神说是的，我让你受膏，而且受膏的含义就是圣灵充满。那么那这个受感说话就是受膏的真实的实质，对吧？我们知道，所以这三个都给他了以后，他就放心了。所以他一定是非常高兴看了，但是他还不满足。我们看，再翻一下，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信心。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扫罗也列在先知之列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我们看，此后有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之列吗？这两句话非常耐人寻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扫罗这个被高立好像是天命，又好像不是在应许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这里，他说问到他父亲是谁的时候，其实在纠察他的血统是不是出于犹大。大家怀疑这一点，对不对？因为犹大是应许的出王的一个支派。那么如果他有天命，如果他顺应民意的话，那么这个王一定不是一个最后的目的。从神高立他的过程中也看见，他只是一个过渡，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合神心意的王，他是一个过渡性的君王，指向那个合神心意的王。所以拉结在去以法他的路上生下了便雅悯，难产而死。其实也有一种，从文学上来看，也有一种 implication， 就 implication 什么？便雅悯这个支派的他这种所谓的这种应许啊，是一种过渡性的。而犹大支派才是真正的最后的。所以这句话到废掉扫罗的时候，这句话还要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他确实是一个过渡的王。 所以到回到家以后呢，扫罗和他的扫罗的叔叔叫尼尔，也就是亚尼尔的父亲，问他和他的仆人，你们往哪里去了？他说，我们找驴去了，没找到，碰见了撒母耳。那他马上就很感兴趣，撒母耳对你说什么？结果扫罗是什么？扫罗说，哎，他明明告诉我驴已经找到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没有一个字也不提。从这个你看着扫罗有什么性格呢？他是亲叔叔啊，可能这个叔叔还是竭力帮助他，把他推向这个做王这件事情的一个背后的操盘手之一啊。大家想，这个你从这句话反映扫罗有什么样的性格？这个人非常非常，怎么说呢？老谋深算，内敛，内功深厚，也就是大内高手。他不仅是外表一切的东西都令人羡慕，而且他就高度智谋和心机，非常深的城府。在这个时候，他都连他的亲叔叔一句话都不提这件事情。他等待什么？他等待一个让他彻底发光的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是他自己一手策划的。我们会看见，翻一下，说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示巴耶和华那里。米示巴是当时的一个，也是一个他们属灵的一个中心的城市，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人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说了这一段话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一个什么的 setting 或者什么样的场景，他说这句话。这个时候要立王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撒母耳要召集一个全国性的这个 gathering 聚会啊，聚集到这地方，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君王是谁，当然除了那些长老以外，大致的猜出来是谁了。所有的成年男丁都会毫无例外的来参加这个聚会，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哎，但是呢，众人所期待撒母耳给他们一番鼓励的话，但是撒母耳却说了一番话，就是你们在拜偶像，上帝说你们离弃神，你们这样的事情，要求立王的事情是弃掉神，你知道吗？这样的重话，对以色列人说，就像我们说骂他们祖宗八代一样，那么的重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撒母耳说你们离弃神，居然要立一个王的时候，那他们这些人对撒母耳激起了满腔的一种怨气在他们内心里面。这个后面埋下了一个伏笔，他说现在应当按照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时候呢，神选择一种什么办法来让扫罗成为王选出来呢？抽签这种办法。扫罗这个人的性格是一个人本主义浸透了他的骨髓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根本不信神，他就是世界上根本没有救世主，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他就是典型的这样一种人。而上帝用抽签这种办法击中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最大的要害，也就是说他要用使用的天命来树立他权威的这个计划大打了折扣，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他受膏。所以当扯签扯出来以后，扯到最后扯到扫罗的时候，众人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想不到的一件事情，所有的适龄青年都在这里等待着，巴望着，我是不是我家的人，是不是我家的人，唯有一个抽到的人没在这里。大家想没想，这里面有 trick， 有阴谋在这里面。如果他不知道他自己是王，他怎么会不在这里？而他不在这里的目的又是什么？怎么那么巧就他不在这里，所有人都在这里，对不对？怎么那么巧就这一个要选上的人不在这里？大家仔细琢磨，这里面有阴谋，但所有的人没有太看明白，因为他故意的，我知道我肯定是，那肯定一抽都是我，但是呢我不出来有我的目的，我不出来的目的在哪里呢？你看他说什么呢？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最重要的是这句话，耶和华说什么呢？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没有？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里了。啊！众人到那个器具里找，果然他在那里面呢。大家知道旧约时代的神说话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是说这个随便说话的，就是说这有很浓重的宗教意识，让神亲自出来说话的，你知道吗？这个比抽签这个明确性要大好多倍啊！也就是说，扫罗在背后实就是策划这场阴谋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神用亲自说话给他背书。 你暗地里告了我，我不满意，因为没有人知道，对吧？你抽签我更不满意，因为抽签大家说这碰巧了，对不对？那就抽着他了，因为谁都知道犹大应该是犹大那个支派。那扫罗说好，我跟你玩，那怎么玩呢？我不出来，我藏起来。好多人都像这个看这段话的时候，都以为这个匪徒说的话说中了他们的话。匪徒是翻一下哈，翻到下一页。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这时候都非常的高兴啊，这样的杰出人才上哪里找去，对吧？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批人跟随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但是你看，扫罗却不理会，英文叫 But Saul kept silent。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句话，这句话也是他大内高手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这几个匪徒啊是非常非常没有，在扫罗看来是非常非常没有脑子的人，没有品位的人，不知道扫罗在背后在玩这个东西。匪徒认为什么？这样的人上不了台面，那么容易害羞，那么胆小，对吧？是要选他当王了，他藏起来了，他都不知道。如果他自己不知道他是王，他怎么会藏起来，对不对？他不，这匪徒根本不过脑子就想了，他说，就是说这个人上不了台面，这个人不可能担当大任。这是这个匪徒心里想的。我们一般人很多的 commentary 也这么解释，说Saul was overwhelmed。说他吓瘫了，吓得不知所措了，所以藏在器具里了。其实恰恰相反，扫罗知道这是个阴谋，他给神要一种东西，这神要满足他一种东西。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匪徒藐视的时候，说他根本不理会他。他说这帮人，他以为我 shy， 实际上我 I'm shining， 是不是？ I'm not shy， I'm shining。 因为他这样一做，所有人的目光都要集中到扫罗身上，而且是大家确定无疑的，这个人就是神拣选的，因为神自己亲自说话把他找出来的。那毫无疑问，毫无疑问的，也是这个人有天命，这个人是应天命的，是顺应民心，而且得了天命的人。那也就是说，你以后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杀你，堂而皇之杀你，因为我是真命天子。也就是说，扫罗这个东西是最能反映他性格的一件事情。如果制服几个匪徒的话，其实扫罗本身的武艺已经足够了。当然他的我们知道他的堂弟亚尼尔是一个那个以色列人武功最高的一个人，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出他在半招之内就可以轻易的把大卫的一个贴身的侍卫，也是武功高手，就把他杀死了，轻易的就杀死了。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扫罗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所以几个匪徒对他不算，根本不在话下。但是呢，他在这个地方这个阴谋就是要让人看见我是真命天子，我是有真正的有天命。所以说呢，他根本不理会这几个匪徒。但是呢，更有意思的，上帝用被扫罗瞧不起的这个匪徒的一句糙话来一语点破以色列的偶像在哪里。这当以色列人说他要某一个王救他的时候，他就公认，其实就等于否认了有一个救世主，其实就是等于否认了上帝就是他们的救主。他其实就是说我要实现自救，在所有上帝拣选的这些祭司啊、士师啊都不能彻底救我们出来，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办法自救。这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其实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那个人说你吃那个果子就和神一样能分辨善恶，就从那里来的。所以后面所有的先知当以色列王国的时候，都把那个立王这件事推到创世纪第三章去，说那一次的立王，当他说那一次的立王并不是指立扫罗为王，而是指亚当夏娃和亚当犯罪要立自己的王，要立自己那个权柄的时候，都指的那一次。所以他们的偶像是什么？人类所有的偶像他都是有一个东西变种而来的，就是人本主义，其实就是否认神，这从来没有救世主，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还扫罗被立以后，这个时候马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 来打他们。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这个基利亚比啊是挨着亚门的，这个基利亚比是一个小的一个部落，是一个小的一个族，他是挨着亚门的，挨着亚门人的，所以亚门首当其冲的就他们成为防卫亚门人的一个门户，所以亚门人来侵略的时候一定要打掉基利亚比。但是如果你读四十记，你会发现基利亚比这个小支派，这个小的部落跟扫罗便雅悯支派是极其亲的一个关系，它是有血亲关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扫罗把他那个便雅悯支派把其他十几个支派打惨了以后，那十几个支派联合的打便雅悯支派，差点把便雅悯支派消灭。最后才发现不能让他一个支派消灭，于是他们找谁没来参战的，找到了基利亚比。这个基利亚比呢，他就把他的男丁都杀光，那由其他的支派就把这个男丁杀光，然后就把基利亚比的女人抢了400个，给嫁到便雅悯那个光棍里面给他们做妻子。所以这两个支派是有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的，是而且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地缘关系和这政治关系的。所以你就看可以看来，后来这个撒母耳说，当亚门人王来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想立一个王来救他们。这就为什么基利亚比人要迫使扫罗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引出下文了，就是扫罗怎么样来在这样一个关头，就是危机的关头，来拯救这个以色列人和基利亚比这个支派，然后完成神交付他的一个过渡性的使命。好，再翻到下一篇。这个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告诉说给百姓，百姓就放声而哭。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欺负亚门人，欺负我们的同胞，欺负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就一筹莫展，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抗亚门。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甚是发怒。他做出这件事情，就是将一顿牛切成块子，传遍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他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大家知道这个是不是熟悉这个场景？切开血淋淋的牛，带着毛，带着皮，然后每一个支派都送遍以色列的全境，每一个支派里都送。大家对这个画面熟悉吗？如果你读四世纪的话，你对这个画面熟悉不熟悉？四世纪里面曾经有一个利未人，他的妾被扫罗家乡基比亚的一帮匪徒给奸杀了，然后这个利未人就把他的妾还没有死奄奄一息的妾切成十二个血肉模糊的筷子，然后分到12个支派里面，说这天底下还有没有公平，这个以色列人居然干了这种事情，你们难道都不帮我吗？就因为那件事情，所有的其他11个支派联合起来攻打基比亚，就是扫罗的家乡，攻打便雅悯支派，结果还被便雅悯支派打得落花流水，最后才勉强胜了便雅悯支派。扫罗把这个典故翻出来，用这样一个惨烈的画面，目的是干什么呢？目的是要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你知道不知道我基比亚的便雅悯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角色，狠角色，是什么人，善战的人，跟随我咱就好有话好说，不跟随我最后咱们就再发生一场大战争，是非常有震慑力的一件事情。然后所以说这时候他们就出来如同一人，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更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你看这个30几万人聚在一起如同一人，这又给将来大卫出场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大卫出场的神就给他5个小石子，什么都没有给他，就让他击败了这个巨人哥利亚，对不对？这都是很鲜明的对比，让我们告诉我们依靠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依靠人的人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所以他说将他回去，你要他说你要回回复基利亚别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你看他说的非常的自信，也就是说他善于谋略。我们看翻一下，翻到下一页啊。他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这是说明圣经用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说明，扫罗他会打仗，他是非常 strategic， 他在军事上是非常有策略的一个人，分成三队，然后击杀亚门人，都被他杀的就是溃不成军，两个人没有两个人同在一处，就是完全被追的逃散了。这是一场极大的大胜仗，非常漂亮的大胜仗。这个大胜仗呢，彻底奠定了扫罗这样一个他的这个作为一个新的君王和军事指挥领袖的一个地位。当然他以后还打一系列的漂亮的仗，我们可以看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百姓所有的百姓都情绪极为的高涨，然后他们说什么呢？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实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立国。这短短的几句话，大家一定要把握其中的玄机。怎么把握其中的玄机？你看谁在发话，谁又是对谁发话，你又看谁在回答，对吧？以色列人在发话，谁在对谁发话呢？对撒母耳发话。而谁在回答呢？啊，扫罗在回答，不是撒母耳在回答。大家一定要注意圣经的文学技巧，极其的高超。他这么一个很简单的细节，他就告诉你当时那个情势是多么的紧张。也就是说，这一帮以色列人因为撒母耳训斥他，责骂他们，他们积了一肚子的怒火。当他们的这个胜利的来到的时候，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时候，他们聚众来围攻撒母耳，对撒母耳进行这个人身的攻击，甚至威胁。当他说，表面上看来是在说那一帮匪徒，对不对？不敬的匪徒。但是那帮匪徒说的是，这个人怎么能救我们？但是呢，他却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管理和救是不一样的，管理是撒母耳说的，对不对？不是那帮匪徒说的。所以表面是借着那些对匪徒来发泄对撒母耳这种不满和愤恨和怀恨。我们看这里面有很恶毒的东西，很邪恶的东西在里面，也叫背后有邪灵在里面运行着。这个时候撒母耳根本就不说一句话，他没法说话，对吧？明明知道是针对他的，但是呢说的冠冕堂皇，他怎么说？所以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个时候扫罗的高超的政治技巧再一次表现出来，他接过话来说什么呢？他说，今日在耶和华在以色列中实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你看这多冠冕堂皇，说神在以色列中实行拯救，我们怎么能杀人呢？对吧？一方面给了老先知撒母耳一个台阶，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威望一下子又提高了一大步。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君王是个非常仁慈啊，宽厚啊，能容人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你看撒母耳马上说了，好，下了台以后撒母耳说什么？撒母耳不动声色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去基甲，我在那里给你们立王，对不对？哎，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的众人都大大的欢喜。他这个这句话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哈，扫罗和以色列的众人大大欢喜，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一人项羽，谁呀？撒母耳。因为什么？显然这些人都是针对他的。那些人欢喜的过程都有很多的挖苦和讽刺啊，真的说你早点下台吧，我们不再需要你了，你这个老头也没用了，什么什么，然后你的儿子也不行你的道，然后我们不需要你了，你看现在我们有一个多好的王啊，你还说当时管理不过，看谁对啊？实践证明我们是对的，实践出真知的，这就是他们的偶像嘛。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嘛，还是这句话，对吧？好，翻译下面，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时候，撒母耳开始了他的告别演说。这个告别演说虽然不长，但是足以和《申命记》那样伟大的演说相提并论。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语重心长，而且又非常非常的具有属灵的眼光和深远的预言。所以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许了，为你们立了一王，现在有王在这里在你们面前行，我已经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屈服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领受过贿赂因而瞎眼呢？若有，我必偿还。大家知道撒母耳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满腔的那种悲愤， 我一生中服侍你们，辛辛苦苦兢兢业业的在圣殿中服侍你们，然后到老来你们却这样围攻我，我这样尽心的照顾你们，为你们祷告，对吧？然后凡说从我所说的话都没有落空的，可是到老来你们这样对待我，对不对？好，你现在我们就说明白，我有没有贪赃枉法的事情。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到什么，有耶和华和他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哎，撒母耳就开始了，说好，既然你找不着我，那我可要说了。他说什么呢？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也就是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们的王，耶和华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和向你们和你们的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还是从历史开始讲起，让他们回顾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当我们软弱的，有个最好的方法，走出软弱的最好的方法，一个是从圣经的历史里面看出见神的大作为，一方面是从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想到回顾上帝的恩典，这是最好最好的办法。翻译一下下一篇，说从前雅各到埃及，后来你们的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的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这个时候说他们就开始拜偶像，进入迦南以后他们就忘了神，在这里拜偶像，那么神就派那些迦南的诸族的人 来攻击他。这个时候他们又哀求神，说神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夫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这四围的仇敌的时候，你们才安然居住。所以下面说，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这就是我刚才说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他们，首先从背后迫使这个立王的一定是这个基利亚比人和那个便雅悯人，所以神就选他们要的王。所以看了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再翻一篇，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这是正面的一个劝诫，就是一定要听神的话，不要自己悖逆行事。立王其实就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悖逆，一定要听神的话。但是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现在你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面前要行一件大事。我们知道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最高兴的时候，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救主，他们以为他们的自救已经取得了成功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的实践检验了他们所信的是一种真理的时候，撒母耳就认为，看你们所信的根本就不是真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面，真理不是掌握在 大多数人手里面。说上帝哥，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这不是割麦子的季节吗？他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很神奇的地方，他在割麦收割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不让他们下雨，免得冲毁了他们的粮食。真的是好多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撒母耳说现在就是割麦子的时间，这种季节从来是以前都没有下过雨的，那我现在祷告马上就下雨，对不对？马上就，而且马上就打雷，电闪雷鸣，暴雨轰鸣，对吧？让你们看看到底是你们对还是我对，对不对？这个时候说，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我们看见刚才他们都在欢呼，所有人都在喊吼，只有撒母耳一个人在那里闷闷不乐。但现在我们看所有人都在害怕耶和华和撒母耳。这个时候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祈祷，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看起来他悔改了吗？其实根本就没有悔改。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们跟神没有任何的亲密的关系，是祷告撒母耳的神，让撒母耳祷告他撒母耳的神，然后饶他们不死。当我们遇到神的鞭打和惩罚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最好的负面的教材，告诉我们不应该怎么样。其实这帮人不应该跪地下求饶，也不应该在那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啊、呃、哀 哀嚎啊，这些都没有用。真正的就是从内心深处把这一连串的事从头到尾的仔细琢磨一遍，深深的放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回转过来，求神怜悯我们，求神使我们回头。基督徒一个法宝是什么呢？不是整天痛哭流涕的啊，说我怎么不好啊，我这儿不好，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法宝就是什么？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教诲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时时刻刻的警醒记住它，然后时时的在内心深处求神的帮助，知道神是一个有恩典赋予，是恩典赋予怜悯的神，他随时都让我们都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悔改。所以他说，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他们过了一会，过了不多长时间，他们就接着又犯罪。所以再翻下去，我们看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些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至于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你看他说这一番话的时候，其实教给他一个正确的对待上帝的管教的办法。上帝为什么管教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对不对？上帝并不是管教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灭亡，不是让我们死，而是让我们活。所以上帝在撒母耳在这段话里面语重心长地告诉你，我也不是要吓你们，在这个地方你们也没有必要害怕，但是要一定要记住，要有信心，在上帝面前要有信心，要凭着真实的信心和活泼的话语进入上帝的应许里面去，我们都成为犹大支派的 后边的应许里面的人。所以想念，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这是关键点，就是思想神的恩典，纪念神的作为。但是呢，有一点，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预言。预言这个预言在什么时候应验了呢？在公元前的500多年，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率先被灭亡。然后后来，700多年的时候，公元前500年的时候，南国犹大又灭亡，这个预言就那个时候就彻底的应验了。也就是说，他们一直不停的作恶，一直不停的拜偶像，一直到他们的灭亡，他们和他们的王一同灭亡。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深的属灵的功课，给我们看见上帝的就是这些计划。如果我们要挖掘在经文里面挖掘到那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才能够起到那种有能力的效果。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话语给我们一个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功课，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奇妙的一个神，是吧？你对付我们的偶像是真的是极其的精准，也是极其的深邃，让我们从这里面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耀和恩典。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这种爱是真理里面的爱，是要我们得永恒的生命，而不是要放纵我们的肉体，是吧？让我们回头，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